有的人是这样，他知道他没有办，他是有背负一些，不管是他自愿或非自愿，他背负了一些压力，然后有负债，甚至有一些什么状况情况下，他知道这个是不对，但是他没有选择，你知道，他的人生没有。欢迎回到诗歌，今天要先来录一下这个时事，这样。
昨天的劲爆
知名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他呢，公事嘛，有一个这个。有去上公司一个节目，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小玉这个事件。
嗯，
对，真的，
他一定要这么话题吗？
不是，而且那个时间点很刚好，你知道吗？因为小玉啊，他这个事件，我想，我们还是先稍微说明一下好了，就是他这个昨天被抓嘛，他用这个 AI 换脸的这个软体，然后把很多包含是这个知名网红。像是奎丁啊，然后还有还有像谁，哇，好多哦，
就是一些线上的，
对，不管是网红或者是直播主，什么白痴公主、啊，
他怎么去挑这些人啊？到底要换谁？他
好像
他如果有这个技术，谁都可以换啊。
对啊，谁都可以换、啊，所以
那他干嘛只有爆料爆出来那几个人而已？就
他
只找到那几个影片，
他很多你知道吗？他一排他是。他是有一个群组，他等于是有一个讨论群组，
对，
然后他让群组里面等于是说加入那个群组还要收入会费嘛，然后你要求什么影片还要等于是说还要用类似抖内竞标的方式，比如说像现在有截出来，就是媒体有报道嘛，有截出群组对话，就是说哦，就在那边喊价哦，某某网红一万二，有没有人要追加这样子，然后他再去利用，就是说等于是说大家这个竞标的金额，以竞标金额高低来决定说他要先制作这个谁的换脸影片这样。所以他这个整个等于是他整个这样子的获利也是蛮夸张的，据说啦有1000多万这样子。
他做多久？
他是
我怕大家不知道，他的影片就是 A 片，然后把里面的主角的脸换成知名的
女星或者是网红或者是政治人物。
对，
因为他这个 deepfake 这个技术，其实
这个也我没有完全没有研究，
这已经好几年了啦。
对啊，那这个怎么会？
最主要是他也是因为之前拍片的原因接触到，因为小玉在之前其实他去年6月之后就没有再上传任何影片，然后这个事情很巧合的是从7月开始发生，就是说这个群组啊，他这个 AI 换脸这个群组好像是去年7月这个成立的。
可是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技术很早就在国外有了，
对，
那怎么没有人想到这个？或者是以一个这个片是广大需求的话呢，应该早就有人在做了吧？怎么会轮到他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 maybe 就算即使到现在其实也有其他的群组，只是说因为他是网红嘛，然后他本身的这个
他先大声说出来
吗？新闻点比较劲爆啦，应该其实因为这个技术也是公开的，老实讲任何人
都可以啊，你有这个
任何人就是你取得这个软体，然后当然啊他要有一定的这个电脑设备去运算，因为基本上他那也是他的底层的技术大概是就是说因为现在 AI 演算法嘛，
对，
他等于是还是要丢那个影像，然后丢那个人的一些素材让他去跑，然后再去模拟他这个配合影片这样去跑，所以他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电脑设备，然后去 training 啊去跑，因为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就在中国也是很多啊，也是有很多这种群组，你们看到很多中国女星也有这种受害的影片跑出来，有传，比如说什么杨幂啊，他们那边比较红的一些女星也有，那个等于是跑就变成是说他去劝，然后劝出来的那个结果再去合成这样子，基本上对，就像你刚才讲，他是利用这种 deepfake AI 换脸的技术，然后素材就是等于是拿可能A 片，然后去做二次合成的创作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衍生了蛮多的问题的啦， 一个是说，其实比如说就法律的层面上，今天也这个有出现这个消息嘛，就是法务部就说，可能这个最近会优先修法，针对这个部分，嘿，因为如果照这个现行的法规的话，因为它这个属于是 AI 换脸嘛，那它涉及到的这个应该说刑责都是相对比较轻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之前有研究过这个才觉得
所以他是要被判换脸的罪，还是要被判贩卖这个 A 片的罪，还是要被判什么样的罪？
因为他现在你说这个不晓得因为目前因为你看 AI 换脸这种是比较科技的一些技术嘛，然后这种你讲它是犯罪行为好了，也法规上之前也没有相对的对应，所以变说现在说要修法嘛。因为现在如果说能够对应到，就是比较明确能够对应到都是比较轻的法则，比如说这个散播播送猥亵文字图画声音影像啊这些东西，那如果说是以这个等于说散播猥亵物这个法则来罚的话，它就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90,000元以下的罚金。那这相对来讲，你看他这个不法所得都已经破千万了，对不对？那相对根本不符合比例。
1000万用2年坐牢，可能他也会去换吧。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能会不会就是没收他的不法所得？这个我现在不是很确定这现在因为他这个事情闹得有点大，所以我相信这个会是之后类似这样子的科技犯罪的一个等于是一个案例啦。不晓得这一次会怎么样去处置，或者是说后面再去修法去补这个洞，因为你毕竟你之前没有这样的法则嘛，你说你马上为了
所以法律要与时俱进嘛，
对
对
对,
对。
但是如果你现在说我就是因为小玉这个事情我赶快修法然后马上用在这个案子，这个老实讲也会有一点问题，然后程序正义上的问题，因为你
特别
针对了，这是有灰色地带啊。但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想在社会上面也是舆论不管什么也是非常关注，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以发生来讲，像去年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网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奎丁嘛，我会特别讲奎丁是因为奎丁在去年他自己在 YouTube 的影片他有拍一支，因为他就是有被这个他的粉丝就是告知，就是说有人在这个私下群组放你的这个换脸 A 片，然后甚至还问他说是不是你去拍，因为那个会让人家误会嘛，因为当他如果说那个影片他用 AI training 的很好的时候，的确是有的时候是看不太出破绽，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那当然也是
那时候他没有报警吗？
那时候他好像也有报警，但是他也知道成案的几率很低，抓到的可能性很低啊，因为很难抓嘛，又是私底下的群组，对不对？
源头抓不到。
然后对，但其实这个你看我们今天这样子来看，就是被人发现说有心要处理的话一定还是处理得到，因为就算他比如说他用一些比如说他用 Twitter 啊用 Telegram 这些国外的软体，或许政府不见得能够要求去查他的来源 IP 注册资料等等，但是终归来讲如果说可以去查他的金流的话，因为他们毕竟那个会有那个金钱上的
话，
对对对对，他可以从金流去查到源头，我不确定啦，因为这个部分现在没有公开嘛，或许他们也不要公开这一点，不然真的是有心人还是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做交易，也有可能啊是透过金流的方式去查到，因为这次就是查到最终追到这个上线，没想到这个群组竟然是小玉所持有，这也是
他们一定没有用那个叫什么那个国外的那个收款的方式 PayPal 他弄个，
其实你用那一种还是可以查啦，因为他那还是合法金流嘛，除非你真的用什么区块链比特币那真的那可能真的是无法去追源头，但反正现在 这个事情就被扛了嘛。
嗯，
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今天大家也在讨论，就是说啊，
他是不是后面金钱瞧不拢，所以、
啊、不是那跟那个没关系。最主要是，还有一个说法是，他可能惹到不该惹的人，因为今天有传出一个，就是他呢，甚至他那个名单里面是有这个总统蔡英文。这个可能是
真的假的？
那里面它里面就有一些很就一些很好笑的名单啊，就是连馆长啊，然后蔡英文啊，都有在他的
这
个换名单，
花钱来买那个快乐的，就另外一种方式的快乐，
就是各种口味都有啊，就很广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大概讲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这个状况。但是回头想一想，我实在是觉得，你知道吗？我就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一直觉得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就他们有什么必要铤而走险？我说，我们从最近啊，就是网红发生这种比较大的已经是到社会新闻啊，这种违反法律的案件，前阵子才刚爆发一个嘛 ，Toys 那个大麻烟弹案，对不对？
这个我不知道哎、欸，总之就是赚很多钱，是不是？
好，我大概讲一下。
嗯
，Toys 是这个之前英雄联盟 S2 的世界冠军，代表台湾拿到世界冠军的电竞选手。然后他这几年转做直播主嘛，但前阵子他爆发一个新闻，是他家里有被查到有两百多颗大麻烟弹。
嗯，
而且他不只是自己使用而已，他被查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这些大麻烟弹，他家里被查到两百多颗就算了。他之前好像也是有上百颗交给台中的一个他的这个粉丝吧，帮他去做贩售这样子，所以他变成是他有贩售大麻。那你知道大麻在台湾是目前
非法的，
是二级毒品。
嗯，
二级毒品是可以处10年以上，
嗯，
有期徒刑哦。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照我们现在等于是说新闻公开一些资讯。那应该是这个证据可能都已经收集的蛮完整，就是 Toys 包含他跟这个下线啊，他还有这种什么卡帮、啊、他这个送货，这些通联记录都出来，所以他这个很可能应该是跑不掉了，他也很难去辩解说他是自用而已嘛，因为的确是有这个交友下线贩卖的这些通联记录啊，这些事实等等。那再回来讲小玉这个案件好了，小玉这个事情其实啊，当然我相信他们应该也知道这个绝对是灰色地带或游走在法律边缘。你说之前法规没有因为这种科技犯罪没有说有订立出一个相对应的处置啊，对应的法则也好，但是你肯定也知道，你心里肯定也知道这个不是正途嘛，对不对？那其实我就很好奇啊，因为这两个人你不管说 Toys 也算是一个非常有应该说有影响力的 KOL， 小玉更不要说嘛，小玉之前等于是台湾前几的这种 YouTuber， 对不对？
嗯，
当然他这几年来，他尤其是去年他等于是停止拍片之后，对他的收入一定有影响，但是他们肯定不是那种缺钱缺到山穷水尽，然后没有办法，一定要做一些非法。
我觉得他是因为认为这个比较好赚，所以他根本不想拍片啊，拍片那么累。
这也是有一种可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以他们累积，因为我们之前你看他之前上公司的节目也有讲嘛，他其实那几年我说以小玉来讲，因为小玉他有公开嘛，他都已经是几千万的这个收入啦，在 YouTube 包含他影片的分论跟他那几年接的业配，对不对？那他其实以他的年纪来讲，他日子其实也蛮好过。对，那为什么？我其实还蛮好奇他们的心理状态，你知道吗？就像 Toys 到现在他每个月的不管是观看业配，你看他到现在还是持续有业配。他上次跟统神的事情就是因为跟统神一起代言一家手游厂商嘛，那以 Toys 的他的这个影响力，他代言费肯定不低的啦，至少应该也是50起跳。
嗯，
那他到现在都还是持续有这种业配啊，然后再上次炒了一波流量，对不对？ 那么他们都有这样子的影响力，而且老实讲，他们做这样子的网红收入来讲，已经是比一般人快非常多了。那他还要铤而走险去做这些非法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其实是很不能理解的。我一开始是很不能理解，我在想说，为什么他们已经赚钱赚得比一般人快这么多了，为什么还会要想要做非法赚快钱的生意？这到底是什么？你不觉得很？
因为那个钱赚得更快啊！
不是，问题是
人的欲望无穷啊！
不是，问题是你从一个合理的观点来讲，当然我也知，那我们也知道，那更快，那你为什么不去抢银行或什么东西？很快啊！是不是
他就觉得有风险，但是就赌嘛，我先赚到3000万就收手。
其实我觉得这比较不符合一般正常的人的思维，因为我们一定还是会衡量这个风险嘛，或者是说我明明就已经，虽然说这个东西或许 我也觉得啊，做影片想影片啊，好辛苦好累，我厌了，我腻了，我觉得很辛苦，但是他毕竟透过这样子的拍片代言的方式，他已经存了一桶金，你知道，就算就像小玉当时他说他一下找不到动力还是什么，对不对？那他去炒作美股，他去做投资或什么，至少他已经有一桶金啊，他也不是到那种需要为了生存，为了当下，他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债务嘛。我说以那个当下，他应该没有什么债务，那你有必要做这个吗？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想不通，后来我去问我一个朋友，因为他算是比较有接触比较广的领域啦，我这样讲好了。然后他跟我讲一个，我突然就有点理解。他跟我讲说，他说我啦，他说我们这种，因为他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比较不一样。他说你们这种正常世界的人是不会理解他们那个世界的人在想的事情。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小玉跟 Toys 的成长环境，他们的家庭环境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你知道 Toys 在香港，他是有点类似属于那种三级贫户出身。你知道香港有那种，就是有点像前阵子陈忠诚，那叫陈忠诚嘛，大火事件。他香港很多是那种有点类似贫民窟，九龙寨是九寨沟那种，然后那种电影那种就是集合住宅那种。Toys 以前生长是就是在那种环境，所以他会有很强大的那种就是要翻身的欲望。小玉也是啊，其实小玉后来就也是有人，因为他本名都露出来了嘛，就有人去查他过往记录。其实小玉他家里好像之前曾经也是因为债务被执行啊，然后什么他有学贷什么东西，他其实也是被钱压过。然后你看我们之前看他访谈，他也有讲嘛，他就是不择一切代价，他都希望要红要翻身。所以他们的家庭背景或许也给了他们一些，就是我觉得是或许我们这样讲他们会有一些扭曲的价值观。就是因为他在跟我讲，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觉得好像真的是像他讲这样。因为他就讲啊，他自己因为他有接触过另外那种这种社会这种心理，他就说他接触到那一种就是这种捞偏门赚快钱的，然后很年轻就赚到钱的人啊，他们因为都是谷底翻身，因为曾经在谷底，所以他们是没有什么底线的，就是为了赚钱什么都会去钻研。那当然这种齁能翻身的已经算是运气好，很多也是你知道因为他们都是做捞偏门的嘛，很多出了事就出事了。但是一段压对一门然后有赚到翻身的齁，他们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底线，也没有什么等于是什么都会去钻，什么都会去试，他没有那种道德啊什么，或者是说对世俗这种看法的这种限制，所以那些这种观念已经内化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即便他们今天是发了财，他们底层的思维还是这样。这突然你就回想看啊，像 Toys 其实 你我们现在当然是事后诸葛回去想，你看 Toys 之前也发生过很多就是会有点争议的事情啊，然后当然很多人也会觉得有必要到这个程度吗？啊，包含小玉可能跟 Toys 比起来更明显，因为小玉之前拍片风格就基本上就是就是没有底线的拍片风格。你看比如说他最后面最大的事情是喝母乳这个事情嘛，但是之前其实他也很多，包含造假啊，什么粉丝来攻击他这种自导自演啊，其实他都有很多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回头看，哎，这其实是有蛛丝马迹，就是他们并不是没有露出这个迹象，只是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认为就是说啊，这是做效果啊，他其实也没有伤害什么人嘛。老实讲，之前来讲他不算是碰触到法律的底线，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如果这样回头去看，哎，的确他们是没有什么底线。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他接触到这种人，比如说那些什么做诈骗的、做赌博、求板放板啊，什么说做什么公关机头的啊，这种人，就算他们是开了宾士、开什么 GT 上千万的跑车，你只接触他们，他们跟你聊的还是哎，有没有什么门路可以赚快钱？然后就是。你都已经感觉，哎靠！你们已经、就是你明明已经可以收手，那你已经赚到了。你不管你是靠哪一门压到宝，反正你已经赚到，你已经赚到可能一般人上班族一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了，你知道吗？他们其实收手，然后都已经很好过，就是我们以外人来看，都已经觉得很好过，但是他们就是收不了手，因为这种底层思维很难改变，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我就说，可是这里面总有一些，就是他虽然是这样，但是总有一些人会思考到，就是说这种东西你被逮到一次，你可能就一次吐回去，你何苦，对不对？但他又跟我讲一件事情，让我想想这种轮回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因为他跟我讲，还有一点是你要想这种从。这个谷底翻身的人啊，因为他们本来也没什么底线，那很多人其实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你知道吗？所以你说他不会想或什么吗？还有啦，这有很多情绪交杂，有的人是你知道自卑变自大，就本来是对自己出身这样很自卑，但是因为这样子没有底线的专营，他赚到钱以后，他反而是变相，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很多人的生活是挥霍。就是你会看到，欸，他当然他赚钱很快，对不对？他做这种偏门很快，但你会看到他们会去，你说去买豪宅那个都已经算是还，你知道还会存一些本，因为你知道那至少是个底嘛。
嗯。
但你去买跑车这种，你知道跑车落地可能就是打个六折，打个七折，对不对？那你会去买这种，这完全是奢侈消耗品，你知道？然后，因为他们身处那个环境。又特别会去显摆，然后你知道，就变成是你他们，就算他们赚的再多，对不对？因为他们挥霍也多，你已经养成那种生活形态，他们永远都是在处于啊，我好怕我哪一天钱花光怎么办？但他们又是已经养成这种生活，就变成他们不得不一直去钻捞偏门的漏洞。然后听他讲完后，我突然那样回想起来，我才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你知道，小玉被警察逮到的时候，其实他也很清楚，就是被逮到，他没有，你知道没有那个
反，
没有，对对，没有
对
没有，也不用反抗嘛，都已经收网了。
嗯。
然后警察在他的保险箱查到好像490万的现金，然后包含他现在住好像也是住还蛮不错的这个房子嘛，然后。那个什么宾士啊，休旅车啊，两台是查扣的样子，他就觉得，哎，真的是。
但是我要说的是呢，我觉得这些人绝对跟原生家庭有关系，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
嗯，
但是我觉得出身贫寒或者是家里家境不好的人，跟就是。不是都是会走这样的路，他犯罪就是犯罪，这种人走歪，我觉得他就是他个人的原因。那 可能他就是贫困的人也很多啦，但是不是，这绝对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他就是从，我虽然没有研究他，我对他也不了解，从来我完全得知他的消息都是可能朋友这个转录文章，或者是我偶尔看到，然后包括他之前当 YouTuber 的行为作风，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人他就是 crazy。
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我当然知道这个，而且我们刚才讲很多也是推论，也不见得是他们两个实际发生成因。
对，
我只要讲就是说，当然啦，这一定也是个人选择，没有人说出身贫寒就一定要通过犯罪，但是你必要讲就是说，你会觉得很可惜是他们两个都是你知道吗？一个是你能够在英雄联盟，我的意思是说类似像这一种世界级的电玩游戏、电玩竞技，打到世界第一这一种，你的脑袋、你的反应、你的热血，你就是世界上千分之一或甚至万分之一趴的那种人。那小玉也是啦，你能够在 YouTuber 透过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头部顶流的 KOL， 对不对？你自己本身的不管是创造力这种聪明才智，然后他们都是某种程度来讲都是有那种天赋的人。但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说我真的在想，为什么他们今天会走到这一个？当然也是他们个人选择，但你不得不说，或许真的是跟他们的出生环境，然后他们就是一直不断在钻营。你说在这种钻营的过程走入歪路或走入这种不正当的路的人可能也不在少数了，但很多人其实也搞不出什么名堂，甚至对不对？
不会啊，很多很多黑道的这个走私的啊，贩卖毒品啊等等啊，那些大哥们不是也都是赚很多钱，但是还是铤而走险。那电影不是有演说，哎，这个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之类的，
各种人物都有啦，只是会想就是说这些人背后的成因啦。
但我最后就是想你让你讲今天这一集，就我因为我刚好上午听完你的那个前一集有关于采访在虾皮捞了5000万的老高，你记不记得他其实也是年少得子，但好险他家里不是说他没有钱，只要你考上私立，我家里没有钱。
但是他的状况我觉得有一点点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就是我前面会这样讲，就是你知道他是有负债的状况，被逼到没办法才会有一段时间去做一些铤而走险的事情。
谁？老高吗？还是
反正我有朋友是这样子啊，我不要特别指谁哈。但我知道有一种情况是，他很清楚。我在讲，当然这个个人选择，有的人是这样，他知道他没有办，他是有背负一些，不管是他自愿或非自愿，他背负了一些压力，然后有负债，甚至有一些什么状况的情况下，他知道这个是不对，但是他没有选择，你知道，他的人生没有别的路了。不然他要去。你知道他要去自尽吗？还是什么？那也是一种选择了。当然，我没有要鼓励任何选择。但我觉得今天比较可惜是，这两位，我讲的是 Toys 跟小雨，他们其实有曾经走上比较正轨的人生。我的意思说，当然他们不管他翻身之前他有没有做过一些走过一些歪路或什么，但是他们其实是已经走上一个正轨人生的道路。他们曾经有一个机会，他可以不用再回到谷底，或者是就此走上正轨。就像我接触一些，我有认识一些朋友嘛，他们或许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或怎么样，但如果自己有察觉到收手的一天，其实不用走到这一步。我只是可惜这一点而已。
对，我就是毋庸置疑，他们两个绝对是聪明的，
但是没有要帮任何人辩护啦。因为今天如果说你曾经在人生的某一段，因为什么不管什么原因，你做了这些事情，这当然都是不对，不管是千百个理由，只是说我说比较能够体谅点，只是在于就是说，
看他自己能不能
学
舞吧。
对啊，你选择、嗯、但是哎，真是觉得很可惜，你知道明明已经是可以走上正轨的人生，然后在中间又岔到，那这到底里面有什么？我今天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好奇、啊、
他应该花钱去看心理医生。
有，他自己就是，他那个时候不是出来，他也说他也是有忧郁症啊。
对啊，这个都需要，这个都是心理心理上需要再去，不是我们不是这方面专业、啊嗯，但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但有时候真的，你就会变成是说，你知道人在这种心理的转折，你从低谷翻身、嗯，然后你又要避免你过于自大，其实那都是很难的。然后在这中间，如果像他们
肯定会自大的，
如果像他们这种网红，对不对？又会有那种从网红然后变得逐渐没有那么红那种。各种心理反复压力都有可能会变成忧郁，或者是说他又想要证明自己怎么样，或者是透过钱，就只是单纯透过钱来证明自己，然后让他们莫名其妙又走上一些歪路啊！我觉得很可惜啦。主要今天在讲，不管，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血淋淋的例子啊。就是我们不一定会有他这样子的机遇，但是或许也可以引以为鉴。就是不管怎么样。对，就是你，就算你真的很想要翻身或什么，其实，
所以如果
人生有很多条路嘛，
两年给你可以赚3000万，铤而走险，你要去吗？
我的这个我不敢说什么，
三千万摆在你面前，
一定不要或一定要，或者是说、嗯、哦，这个金额太小了，还要再加个零之类，我不敢说什么这个，但是我觉得终究最终你还是会面对你自己内心嘛。
嗯，绝对的。
OK， 好，那今天聊到这边，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